台湾传觉回来，在禅期里边讲大乘止观，讲一次也有旦夕的祸福，就病了。这个病还怪，讲不出话来，就是你想讲硬叫你不能开口，感冒不能讲话，就搞到现在才跟各位来研究。我们还是继续来把这个大乘止观呢把它讲完，再讲摩诃止观。因为大乘止观已经讲了一个讲次了，上面现在先呢再静坐几分钟。大乘止观，我想止观两个字我们不必详细解释，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大乘两个字在我们佛教里讲，这个大呀不是对小而说的，不是相对的，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先不了解这个，比如说大佛顶、大方广，这个大就是不是相对的大，不是我们现在讲是大小相对，这个道理大家要了解。乘呢就是车乘，那么这个车呢是个大车，我想大车可以辅度，小车嘛可以自度，我想这个道理我们也大家都会体会到了。大乘止观呢，这个缘起呢在禅期里边已经讲过，在天台宗啊无论讲什么经都有五重宣义，所以是名体宗用教，就要解释这个名字，然后把它中心思想显出来，叫做体，再说明它的宗旨，再说明它的利用。那么在判教来讲呢，是属于汝洛生疏熟疏提呼，大乘止观呢是以单法为名。我想研究过四教仪列，知道有七种立体，有单三、浮三、具足一，无论什么经典的题目没有离开这个七种。有单音立体的，有单法立体的，有单语立体的。单音立体比如佛说、阿弥陀经，佛也是音，阿弥陀也是音，这部经啊就是以单音而立体。单法立体呢，你比如讲涅槃经，就是完全讲法来讲。大乘止观这也是法，就是单法立体。另外有单喻立体，这部经完全是譬喻，比如梵网经、大梵天王网罗闯、梵网经，这是单喻立体。还有浮三，有引法，有法喻，有这个引喻。你比如这个言语法，文殊是个言，般若经是法，就是言法为语。法喻就是说妙法是法，莲花是喻，妙法莲花经是以法喻为名的。言喻呢 就如来是个音，狮子吼是个玉，就如来狮子吼经，这是言语力品。另外有具足意，就是言法语都有。大方广佛花眼经，佛是个音，大方广是法，花眼是个玉。我想我们研究教判这些道理啊，应该知道，要无论看到哪一部经啊，就知道以什么为体。那么这部止观呢，是以单法为名的，完全讲法，也没有言，也没有譬喻。在五重宣义里边呢，所以第一是实名，第二是先体，第三名宗，第四论用，第五判教。我想根据这个顺序的程序来讲呢，就是五十判教，汝、洛、生疏、熟疏、醍醐，这个它都有根据的啊。这个智义大师所判的教啊，判为五十，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分成五个阶段，五个时间。他的根据呢，比如讲第一花眼是佛陀最初说花眼经，也就是在这个二七思维，或者讲三七思维，花眼经。二是就是讲窝涵，窝涵呢，根据《法华经》的信解品里面讲，脱真铸币，就把这个珍贵之服啊脱掉，然后啊穿上那个脏的衣服，也就是窝涵时。那么窝涵呢，就珍贵之服呢，就是花眼，千丈卢舍那佛，就花眼大法，那是穿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呢穿一件衣服一样了啊，实际还是释迦牟尼佛，这一点不要把它会误错了。不，他穿一件衣服，或者说什么法，说第二时窝涵叫脱真，把这个花眼珍贵之服啊脱掉，然后穿上窝涵必垢之衣，就脱真铸币。但是花眼跟窝涵呢，窝涵是在鹿苑五比丘给五比丘说的，在鹿野苑。各位也知道，不动道场而游鹿苑，他并没有起来起到他的法座，到鹿苑去说法，不动道场，叫不动而游啊。不像我们现在要是动的话，要开汽车啊，要开什么东西啊，他就往那一坐啊，佛陀往那一坐，大家就可以拼了，就是不动而游。根据《大寂经》里边讲啊，是如来成道始16年。那么所以这个方等啊，在鹿野苑之后说的，这是大寂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来成道啊刚刚16年，那么也正好说方等，说方等经，比如楞严经啊，楞伽经，这都是属于方等经了。根据银王般若经里讲，说如来成道29年，以为我说摩诃般若，那么也就说明啊，般若经历在方等经之后，方等经是在成道16年嘛，般若经嘛是成道29年，所以是啊，这个在法华经里讲的40余年， 在《涅槃经》里讲的是临灭度时，因为他这个五时的说法呀，前后次序啊都有根据的。《法华经》是最后集坛嘛，开权显实啊，《涅槃经》呢，就是它里边讲就临灭度时，所以是天台的判教。尽管讲汝啊、洛、生、疏、熟、熟、提、呼，这个也根据《涅槃经》里边的五味相生而说的。所以是这个有兼淡对待啊，《华严经》就是兼别名缘，《我含经》讲淡障教，《方等经》呢就是对障通别而说圆教。般若经里就代通别二权理而说圆教，法华涅槃经啊是开障通别而显圆，叫追说追明。我想这些个名词啊，我们现在不必详细解释的，大家了解就好了。单法为名，注意这个法是什么法？也就是大乘止观之法，止观之法。那么它的宗旨，它的本体啊，是以自性清净心为体。大乘止观呢，以自性清净心，这一点呢，大家我们要研究研究。没有烦恼啊，没有办法开智慧。大家想想，有了烦恼了啊，逼到你极点了，就开了智慧了，就智慧的来源，也就是这个生活，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滋养我们的智慧。我想我们离不开生活了，在生活了衣食住行啊，行住坐卧呀，不知道你触类旁通，或者吃一口饭的，或者睡一觉啊，走一步路啊，突然间开悟。说开悟开智慧啊，是在生活里开的。那么开智慧呢，是在烦恼里开的。说这个自性就是本性啊，不是作得，不是造作而得，不是造作而得，也不是应运而有。我想这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做人呢，我想这个人性啊，应该是注重人格，人性啊注重人格。学佛没有离开人呢，没有离开做人，说我要学佛了不做人了，那你是错了，总是搞错。学佛要先学做人，做人呢要注重人格，这格很重要。做人都像个人的样子嘛，做狗也得像个狗的样子嘛，是不是？你做什么要说什么，要像个什么嘛？你比如出家，那你要讲根本嘛。你要想出家了，那你就两堂功课呀，啊，早晚殿呐，甚至要给信众消灾呀。我想这个是一定道理，并不是我出了家一定受十方供养，那是错的。那么连这个佛都忘到脑后了，那也错了。说做人呢，学佛是由做人开始。说是用平常心很重要，做人要平常心啊，用这个啊平凡的心，叫四平八稳的，要用平常的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你再高高不过佛吗？那么用低调来做人，不吃亏的。所以是啊，用这个平时的心，用平常的心， 用平淡的心做人。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呀，离开佛就不远了，离佛就不远了，那么也就可能啊显出你的本性，自性清净心就清净了吗？如果你要是平时平淡啊，平凡啊，平常啊，四平的心做人的话，我想你这个心里是清净的。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绝对没有烦恼。那么心里一清净，本性就显出了，说是大乘子观呢，修子观呢，以自性清净心呢为他的宗旨。子观为宗，他的宗旨呢是修子修观呢。我想子观就不属于定慧了。定慧呢要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三无漏学了，这个三种啊连带的。要先守戒。我想戒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严格了。作为的严格呢就是戒。这个经常啊反照自己反省。我常常讲我们做人呢也每天晚上临睡觉以前呢坐在床上反省反省这一天呢做错什么事情没有。能对不起哪一个没有。啊做对了哪些个事情，然后再睡觉应该这个觉睡得很舒服。那么做错事情第二天改吗？所以是这个戒律啊，我想不必详细讲它。定，禅定，禅定啊是由戒来的。你没有戒，你绝对定不下来，你七上八下你坐不住。说因戒而生定嘛，你定下来才能开智慧，宁静下来嘛，所以宁静自远。宁静下来就看得很远，如果昏摇摇现啊，看不了很远。心一静下来，我想静下去放下，看破，放下，看破名利，放下贪嗔，人生嘛，有什么好求的？并不是啊，你这个老狼快要死了不求了，不是这样子。人的人命太短，时间太快，说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呢，人有旦夕的祸福，的确如此。还是看破一点，放下一点啊，自在，求心里边自在。我想温饱嘛是没问题，这个温饱是没有标准的，必须是没有标准。除障得意为用，大乘子观呢能消除你的障碍。你的障碍没有了，障碍就是贪嗔痴嘛。我想修子观的再搞贪嗔痴啊，好像是不太相应。不要贪名贪利啊。要无变无争，所以是金刚经须菩提讲是无争三昧，我不跟你争，争之不足啊，样之有余，不争啊，你毁谤我，我不给你变，说哪个背后没有人说呀，哪个人前不说人呢，不要去变，你不变呢再有什么话就一文不值了。你要不争的话呢，我想啊海阔天空。说除障得意为用，无上醍醐为教相。他这个判教把他判到这个醍醐位，就是判到法华涅槃，这个到最后一个五识最后一识了。 所以不是乳味，也不是酪味，也不是生疏味，也不是熟疏。熟疏嘛是般若了，生疏是方等了，酪是窝寒呢，乳是花眼。毗湖嘛是法华涅槃，说无上毗湖为教相。在大乘子观里边呢，它这个内容里有五番的建立，用五番来建立这个大乘子观。第一页是名子观的依子，这个子观依靠什么？依靠什么修子观？子于什么地方修子观？第二呢，名子观的境界，我想修子观一定有境界的。子观的境界要现前，你要知道。尤其我们打坐，这个境界很多了。将来讲到摩诃子观呢，还要详细了。啊，讲的这个正说的时候，那个境界很多了。第三要明子观的体状，子观的形状。第四嘛，明子观的断德，修子观呢，断什么得什么。第五明子观的作用，那么修子观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这是大乘子观里边分科呀，分这个五大科。我想我们把这个五大科慢慢的一科一科我们来研究。第一页叫子观的依子，子观依子什么呢？依靠什么呢？子观呢，依子一心以修子观，这一点我们加以清楚，这个心在哪里？我们依靠它，什么叫做心？这一点大家知道。二主觅心了不可得，找着心找不到。如果说修子观叫你依子一心，那么就问了，这一心在哪里？什么叫做一心？所以讲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一念不生，那就你的心的本体。你要生了一念呢，那就不是你的心的本来面目了，杂念妄念。应该一念不生，六根一动啊，就被这个乌云给遮住了。要多舍六根，净念相继，要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呢收起来，往内看，不要往外看。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六尘无罪啊，六根有过。色声香味触法他没有找你，是我们拿眼耳鼻舌身意去找六尘。不要往外怪自己，怪自己这个六根的门呢没有把它关好，跑出去了。所以都舍六根，这个六根收起来，心就静了，没有六尘来打搅。净念相继，清净的念呢就相继不断。说一心呢，一般讲一心一意。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在哪里？可以告诉各位，心呢，尽虚空变法界都在心里边包着，这个心就这么大，我们的心就太小了。说讲宰相的肚子能行船呢，我们的心呢连一根针也容纳不了。一刺你呀，你知道痛，你像关公刮骨疗毒， 一给曹操一看这个头脑啊，他就感觉就受不了了，啊，他以为要害他了，所以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这个心量啊，进虚空变法界，量大，心大量大，就是虚空都在你心里边，犹如片云扁太虚。这个虚空在你心里边像什么呢？这个虚空就一片云彩，一片云彩呀、啊，在虚空里边一样，那就说明你这个心呢、啊，太大了。这个虚空就等于在你心里边一片云一样。我想我们修止观的应该是要把这个心要扩大到这个程度，是。一子一心以修止观，扩大，要把心要扩大。根据佛祖统计里边讲，从前无作禅师啊，到五台山，五台山有个金刚窟，他建了一个山翁，就是山上这个老狼了。这个山翁就跟他讲，说一念静心是菩提，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我想这个三翁呢，应该是文殊菩萨化身啊。我们常常讲前三三与后三三呢，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三翁就跟这个无作禅师说，一念静心呢就是菩提。什么叫做菩提呀、啊？心里一念清净的，那就是菩提。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了，悲智恨怨是菩提，那个已经是把这个菩提呀、啊，已经形式化了。要有慈悲心，要有智慧，要有修行，要发愿，这是代表四大菩萨。那么他讲一念静心就是菩提，发菩提心，发菩提是这样子讲咯，发菩提心，心里一念清净了就是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发起来了。这个一念心不清净啊，不叫做菩提心了，就杂念了。如果你要一念静心是菩提，超过你造了恒沙的七宝塔，你做了七宝塔跟恒河沙这么多，用七宝来做了塔，那这个价值比那个七宝塔还要高。宝塔必定化为尘，这个宝塔终究会坏呀、啊。宝塔毕竟将来会坏的，一念静心成正觉。一念心静了就可以成佛，成佛是永远不坏的。我想这是文殊菩萨示现一个长者对这个无着禅师讲，那么借了这段故事来解释以一心修止观的这个道理，要认识一心，认识我们现前这一念，说大圆满觉，应济西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就这个道理。我们现前一念劲儿之心，就是这么刹那这么一念，它的本性啊，与诸佛及众生是相等的。我们是凡夫心呐、啊，与佛的心呢、啊？所以是，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之心，与佛的心，与所有众生的心完全干快的，无二无别。佛的心跟我们的心是一样的，老人讲我们的心跟小狗的心也是一样的，没有两个心。所谓的众生心，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心。佛 众生，我想众生是包括很多了哈，众生不是在单指一类了，众生是空中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叫做众生。就是众生的心、佛的心、我们的心，完全是无二无别的。所谓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心、佛、众生，这个三个没有差别的。说我们不要轻慢众生，不要轻慢众生。倘要是差别的话呢，就流转五道了，叫做众生。什么叫众生？因为你把这个心分了家了，地狱恶鬼出生啊，流转了，所以这个把心差别了，所以变作流转五道，所以叫众生。众处受生，众缘和合而生，是才从地师殿前过，又向阎君国里来。刚刚从地师天升天，在他的宝殿前面走过，一下子又下地狱了，到阎王爷那个油锅里去砸了。因为善恶始终在变，一会善心升天了，恶心下地狱了，善恶嘛控制不住，善恶控制不住啊，心无常嘛，心里面无常，你要能够把它控制住，那善心始终是不会堕下来的。如果是反流进缘，就是佛；如果反望归真，那么叫做佛了。就这么一念，我看这个一念就不好转呢，这一念就不好转。说转法轮转呢，我常常讲，冰水虽疏啊，但是你要把它转冰成水啊，转水成冰啊，也要下一番功夫的。虽然是冰是水成的，水是冰化的，但是它有这个有外边的缘呢、啊，有善恶之缘，恶缘就转水成冰了，善缘就转冰成水了。注意这个转，所以经济从下转身难呢、啊，空性之中啊，转身容易，照见五蕴皆空。容易转。如果在七情六欲里边呢，转就很难很难。大家想一想，说心经里边要照见五蕴皆空，要了解一些空，因空、法空啊，因法都空。我想这空啊，在里边就没有障碍了嘛，没有障碍你就可以转。转身自在。如果七上八下的呀，在经济从中啊，转身很不容易的。所以是反流进缘叫做佛，这都是缘起差别的原因呢、啊。佛与众生就是这么一念之间。那至于是我们三藏十二部啊，又是这个法轮常转呐、啊。啊，佛法生三宝，那都是帮助我们转法轮的，帮助你转的啊，这个不要把它认真。我常常讲，这个你就把它当作方便，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听经也好，主要是你把你这个现前一念心给抓住，要平常心、平时心啊，平凡。我想这个很容易空。所以啊，在你要转的时候，要众生必须要修道。你众生不修道转不过来，修什么道？修止观。修什么止观呢？修大乘止观。大乘止观，心包太虚量州杀界的心量来修止观。 那么因为你是全真成妄，你必须在全妄归真。我们本来是与佛相等，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么你既然知道有无明了，你要把它转过来反妄归真，所以有这个本觉、不觉、实觉、究竟觉，本来是觉悟的。在座各位同学们本来是觉悟的，与佛相等的，一念不觉，这一念之间呢，被外物、外边的东西给诱惑了，不觉，一念不觉。说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就是《大乘起信论》里讲，下文会跟各位解释。本来觉悟的，然后有觉悟与佛相等的呀，在佛的境界没有众生的，佛看一切都是佛的。我们一个不觉了，就沦落到众生了，变成不觉。然后现在修道开始觉悟，实觉有几个觉，一个本觉，一个不觉，一个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你要不要停止啊，要到究竟觉，既然是明白了，要搞他一个彻底觉悟，叫究竟觉。注意有几个觉，本觉、不觉、实觉、究竟觉。因为我们心包太虚嘛，这个太虚里边的变化多端，变化多端，你往空中一看啊，我上来讲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过去的心跟现在的心跟未来的心，未来如云呢，未来的心呢跟云彩一样，你往空中一看，一会儿阴天的，一会儿晴天的，一会儿下雨了，昨天还下点雪，这个心就是变。那么所以是这个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过去如梦嘛，各位想想过去是不是做一场梦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尽知才对啊。这个不可得的心呢，就是自性清净心。注意，不可得，不可以见，不可以这个拿得到的，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不可得的心呢，这个名字叫做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呢，就是为大乘子观的体。也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心，这个我想我们大家修大乘子观呢，先有一个认识，起码心要放开，心不放开啊，还里边还有个大乘小乘啊，大车小车，那就是分别就没有完了。这个自性清净心呢，虽然是为完佛言法所服而性净无楷，我们这个自性清净心是被贪嗔痴所障住的，这不可否定的。我们是凡夫，自性本来是清净的，但是被贪嗔痴的这个被这个乌云给盖住，功能显不出来，所以是比如狂花乱坠，虽然是被乌云给遮住了，但是性境无改，本性并没有改，只要把这乌云吹散了本来面目，不加厚德，不是厚德的，说不是修德的，说是 真正止观不是修德，修德必坏，本有的，本有的佛性，我们将来成佛也不是修来的呀。修来的佛，那个不究竟的，会坏。你本有的佛性，但是被乌云给遮住了，你把乌云吹散了，光明就显现。这点大家要体会得到。但是我们像念佛呀、打坐呀、做功德呀，那是助缘。助缘就来这么一股风啊，把这些个乌云给吹一吹，就当作方便风吧。拿这个方便把这个贪嗔痴的风给吹掉，你的本来面目就显出来了。说比如狂花在虚空中啊，生生灭灭的，而空性不改。你比如说你眼睛有毛病了，虚空里狂花乱坠啊，等到你的眼睛好了，这个花没有。所以这虚空本非群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虚空里边没有这么多的一正二报，但是不拒绝一正二报在虚空里边生生灭灭，这是功夫了。就说明我们心如太虚，没有这么些个杂眼杂念，但是不拒绝这些杂念，你来好了啊，你也不要被他所转，你不要怕他，你越怕他，他越追你，你越怕贪嗔痴啊，贪嗔痴越上门，你们相信不相信？你要不执着他，贪嗔痴你不要执着，游戏人间嘛，他把你无可奈何，不要认真，主要是学佛的不要认真，不要在生活上太认真，太认真了你就被他所转了。说虚空本非群相，而不拒绝诸相在虚空里边发挥。一会儿盖个房子，一会儿房子坏了啊，那你不是啊，我这个地方我这虚空不让你盖，这个没办法，他还要盖的话啊，你盖的话你不能坏也不行，它还是要坏，成住坏空嘛。但是虽然是有成住坏空，我们虚空里边呢没有这么多的差别相，这等于客尘主空的不同。客尘主空，这都是楞严经的讲究了。做客，老人家我们都在做客呀，不但到庄严寺来做客，在家里也是做客，你们相信不相信？你房子再大也就是租来住几天啊，到时候一口气不来，这个房子还是不是你的了，衣服再好也就是暂时穿一穿，这是做客，这是一种灰尘把你盖住了，这客尘嘛，客尘是不定的，做客怎么永远呢？做客不会永远的了，所以上来讲我们是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就这样子想就好，就是我有使用你，但是不归我所有。那么主空，你成了佛了，明心见性了，那是主，你说了算，说了算啊。那个主人跟虚空一样，这个虚空里面可以容纳万物而不被万物所转，要学主。这个主啊，不是有我指那个主，有我指呢就那个主又不对了，要把这个不能变作这个转成平等性质。那么第七摩罗斯是有我的，那个是执着，你把第七摩罗斯把它破掉才是平等性质，平等性质才是真我， 平等是真我，有我你他不是真我。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那是真我。注意真我在哪里？没有我执，大家是一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是真正的我。这个自性清净心呢，又一个名字叫做真如。我想这个在其他经典里面有常常讲，真假的真，如来的如，叫真如。也就是说明真如啊，我们佛教里面所有的经典头一句都是如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是，如是就是真如，如不动，是就是来来去去，不动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叫如是。如就是理，四就是四，就四理不二。说一切经典呢，如果四理全实啊，你要把这两个字搞清楚，这部经不必讲了，懂了。如就是实，四就是全。我想这个真如两个字在这个西天十二代祖师马明大师所造的大乘起信论里面讲，说一切诸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我想这个起信论呢，与法华经啊有点出入。起信论的讲离，法华经的讲寂，这点大家要搞清楚。把烦恼离开了，显出真如。法华经的呢，烦恼就是真如，冰就是水，就是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讲这个真如啊，要把这个离一切相，离一切相之后要记一切法才对，就离即离非，似即非即，这是在起信论里面呢解释这个真如两个字，他讲离。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佛性。佛叫做觉悟的觉，佛者觉也嘛，性嘛就是心。所以在经里面讲，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就心体平等而说的。注意心性两个字，大家要搞清楚。心与性啊，在经里面经常在连在一起，那是没有两个讲法。如果讲一切唯心造，佛性把这心性分开了，那是两种说法。心是随缘的，性是不变的。这一点大家把这个心性两个字要把它认识清楚，要把它连在一起讲，心性是一回事情，分开讲，心是三心二意嘛，心是随缘，性是本体，本体是不变。所以说就佛性来讲，什么叫做佛呀？并不是泥塑木雕的，这点大家要搞清楚。佛者觉也，你要有觉悟，你就是佛，不是这个 大佛殿里供的佛，你要去拜那个佛，可能就是不如拜真佛。真佛就是拜你自己的觉性，你时时刻刻觉悟，你就是佛。拜自性的佛，不要拜外边的形象的佛。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初学佛法，没有外边的形象引导你呀，你进不了你自己的本性的境界，还要靠着外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来引导，要靠着外边佛法僧来住持三宝。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法身，就是讲这个自性清净心呢，一共有七个名字。什么叫做法身呢？法以功德为义，身以衣子为义，说是随眼境所熏，这法身。什么叫法呀？功德就是法，做功德。你言行都在道德上，就是功德。你所有的功夫啊，衣食住行也好啊，言语也好啊，不要离开德，否则的话你变作缺德啊，那么就不是功德了。所以是法身，注意这个身两个字，法就是以功德之法。那么身以衣子为义，你要衣子，老实讲虽然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是坏的，是生老病死的，是成住坏空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色身，换不来法身，所以要保重身体，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但是也不要把它看得太轻啊！尤其学佛的人呢，把自己的身体呀，要把它健康起来，你才能修道啊！身体坏了，什么都完了，一切都完了。所以是依子，身是依子，我们依靠他做功德，叫他做功德，我们命令他做功德，命令他拜佛，命令他听经，命令他做布施，依子嘛，你要以色身换取法身，以这个幻化的这个心呢、啊，换取这个真如的心。所以这又叫做法身，就是因为随眼境之熏呢很重要，熏呢就是大乘起熏论里面讲熏，这个熏的厉害，很厉害的，经不起自己做不了主，很容易被外物所熏染。我想应该知道好坏，不被他所熏，什么名啊、利啊、啊这个好啊、坏啊，不要被他所熏染。另外一个名字叫如来藏，这个自性清净心呢，叫如来藏。如来藏啊，就是包含了眼净之性，如来藏。眼法、净法、眼法、净法之性，就是如来之法含藏众生心中，众生之念含藏如来心中，就是如来与众生啊互相含藏，叫如来藏。另外一个名叫做法界，法界法者法耳，戒者性别，法耳如是。你比如我们饿了要吃饭，这是法耳，应该吃饭嘛。困了要睡觉，说饿来吃饭了，困来睡， 这个就是很好的修行。如果饿了不吃饭，困了不睡觉，这个不叫做修行，因为反而如此。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就是自言，就反而就都当作 自言讲。戒就是性别有界限，有很多的可以吃，很多不能吃，这是界限。不错，我饿了吃饭，吃饭有的可以吃粗茶淡饭嘛，能充饥，不要搞得积压于又欠债呀、啊，这个债务欠不得。你吃他一条命，将来你要还他一条命的呀，没有那么便宜的。所以是有性别，有界限。那么睡觉呢，也不要是睡得太多，啊，适可而止。不过我这几天睡得太多了，昏头昏脑，啊，所以是法界两个字，在《墨盒子观》里讲过的，讲的很多啊。也有个名字叫做法性，法是一切法，性是体别。再其次，就法有生灭，此性不改。这个法性，法是有生灭的，性是不改的。我想以上这个七个名词啊，都是叫自性清净心。你用哪个名字都可以修一样，但是这个七个名字啊，所有的经典里边都包括了，都包括了，都是啊形而上的道理，都是形而上的道理。所以这个前面，但是自觉圣智所知，非是情量能彻，所以讲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自觉圣智，要自己觉悟，圣别的智慧，不用凡夫的智慧。凡夫不是智慧，凡夫叫做情了，凡情嘛，圣智嘛，所以叫智就是圣别的智。说情嘛，凡夫的情。说这个七个名字是自觉，自己觉悟啊，用圣别的智慧可能知道。不是凡夫的情量能够测量到的，否则的话完全是说诗说宝啊，念一念什么如来藏啊、法性啊、佛性啊，这个没有用，与你自己不相应啊，他是他，你是你啊，毫无作用。所以讲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想不到，说不到，言语达不到，心里边想不到。说在起心论里面讲啊，说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一是法身，说明本觉，依本觉故有不觉，依不觉说有失觉。又言法无体，分性具眼镜，四照眼镜，能觉心源，名究竟觉，在意识转无分别智。我想这个刚才讲这个不觉、本觉、实觉、究竟觉，那么如果你要能够用这个意识控制住，能够转成无分别智，觉者就无分别嘛，有分别叫做不叫做觉了。这是起心论讲要心体离念，你这个心的本体呀，离开妄念，离念境界等虚空，离念的境界跟虚空一样，可以容纳万物而不被万物所转。如果是我们不能容纳万物 啊，又怕这个又怕那个的啊。因为什么？你怕，你没有把握嘛，很容易被他说转了嘛。说真正要自己先觉悟，说心体离念，离念的境界就等于虚空一样，无所不变。法界一相，虽然法界是一相，没有二相的，法界是一相。这个就是如来的平等法身，以诸法为身。我们是以四大为身，如来是以诸法为身。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都是他的本体，都是他的本身，叫做法身嘛。这是本觉。所以什么叫本觉？这是本来觉悟的本觉。那么因为你有本觉，所以一念不觉，说有不觉了，因为有不觉才开始要学佛了，要开始觉悟了，要开始觉悟了嘛，然后慢慢的呀，就可以究竟觉了。我想这个是解释这个前边这个七种名词。我刚才跟各位讲，不变随缘的叫做心，随缘不变叫做性。我们现在把这个心性两个字啊，把它讲一讲。众生的心性啊，本来是寂照，但有性德没有修德。我们这个心性本来是寂而常照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不二。寂就是子啊，照就是观啊，本来是寂照的，本来是子观的，但是自有性德，没有修德，本性里边有，没有修。这个就等于矿中之金啊，矿里边金不能用，还要炼，要锻炼，所以我们叫做术法身。说你也叫法身，什么叫法身呢？术法身，不具功德的法身。那么这个不具功德的法身呢，很容易被这个心意识所转，被心意识所转，那么不觉念起而有无明。心意识这个三个字，我想大家都体会到，心有善呢，有善呢叫做心，意呢是相续不断。你像我们想个什么事情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茶不思饭不想，叫做意。识就是分别，分别好坏。你有性德没有修德，很容易呀、啊、被这个心意识所转。那么被这个心意识转呢，不知不觉的就是无明了，不觉念起而有无明。无明就无所明了了，也就是心里边的那一点黑暗，哎，就那一点黑暗就挡住你的光明，不能够佛光普照。什么叫无明啊？无所明了，不了解一切法。说举心的全体啊，变成我来也是了，我来也是。我来也是第八，我来也是，我来也是叫做含藏识，也就去后来先之识。去后死了之后，他最后走，来投胎的时候他先来，叫我来，我来也是含藏识。那么所以是含藏识呢，它里边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有。含藏好坏的种子，所以它为这个第七这个我师啊，好坏的种子送给他，然后再去分别，就是我们里边的头脑里边的我来也是啊，就是眼镜一嘛。所以佛经讲了，我常不开眼，他 很少开讲窝来也是，因为窝来也是有一半是染污的，有一半是清净的。它的种子有好种子，有坏种子。说根据如来藏，所以叫做有生灭的心，所以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能舍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有绝不绝的道理。这叫业相，这叫业相。如来藏，我来也是叫做如来藏，就是含藏，如来也是叫含藏一切种子，就是我们头脑里边也有善也有恶，这叫我来也是。这个善恶我来也是呢，那么就前边呢五根眼耳鼻舌身在那里对外境啊，来第六意识来一分别，第七摩罗四再给你送进来，然后你就是仓库里收了，收了之后嘛，抽枝发芽，开花结果，上升啊，下降，就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是这个根据如来藏，所以这有生灭心。那么这个生灭心呢，就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能够舍一切法，能够生一切法，哪一个法都是由无来也是生的，啊，由根本实嘛。说真妄合合的实啊，真妄合合，无来也是。说去后来先做主翁嘛。你比如我们死临死的时候，说八个小时，他是最后走嘛，前七十统统走了，他最后离开身体，那前边。前七十都没有来，他先投胎，在这个三系六出来讲嘛，这叫做业相，就是造业的业，业相，这个就是业相。那么这种业相啊，就是全真成妄了，分别有能有所啊。有了业相了，本来是真的啊，这个由真而转成妄了。那么由妄了嘛，就是有能有所了，能嘛叫做转向啊，所嘛叫做现象。这一念不绝，生三系，境界微缘长六出，就是这么句话，这样子来。所以是现象转向。这个业相这一转并不是转凡成圣啊，转圣成凡的。这个业相这一转啊，就转向了。那么有转向嘛，然后就现了啊，现了一种形象了，现了什么形象了？一念不绝了，那就迷了。生死轮回啊，无了期了。说三系相既然有了，六出相马上就出来，所以六出啊，随着就具足了。六出相就自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自相、企业相、业续苦相。自相就是分别自，不是我们智慧那个自，这个自啊，就是有点这个啊，出分别自相。有了这个现象就会分别好坏了，这个好坏的分别也要靠你智慧，这个叫智慧，就是拔难之一的智慧啊。这个自相分别之后啊，就相续不断了，相续相，相续不断，然后只取相了，好的要，不好的不要了，然后分别了，即名自相，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好坏分别之后就要起惑造业了，有贪呐、啊，好的要了，有不好的不要，要嗔的啊，这个起惑造业之后就业续苦了，这个业有了造了业的就有了苦了，所以这个三系继承，六出随聚，那么后来有五意呀、六眼，统统发生了。我想这些道理啊，在《大乘起心论》里边讲的很多，尤其在那个 在我讲那个法句里边，通通讲的比较详细。无意也就是业识、转识、现识、自识、相续识。业识，这个业再有识啊，就很麻烦了。业这个业已经是不好了，识就是分别嘛，在业相上起分别，然后转，这一分别就转了。好啊，坏啊，取啊，舍了啊，转了之后现了之后就是智，就是啊自取了，然后就是相续不断了，然后再起六眼，止相应眼，这个止着的相应眼很麻烦，止相应眼嘛，这个无明有生住意灭四相无明。我想大家听过四教义的可能对这些名相不太陌生了。这个灭相无明呢，就四果乌罗汉才能断啊，止相应眼，止着，这个止着很难破掉，止着起来，这个一个也止着起来一种习惯性很难破，要到这种生住意灭，这个灭相无明，灭相无明啊，这个四种无明，生相无明、住相无明、意相无明、灭相无明，这个灭相无明呢，到四果罗汉呢才能断。灭相无明就是见思烦恼了，不断相应眼，不断相应眼呢就是意相无明，这无明在变，这个无明啊要出地，出欢喜地才能断。那就是原教的出地啊，这个别教的出地，原教出住才能断这个意相无明。我想这个名词大家记一记，有用。还有分别自相应眼，要住地无明，这个叫住地无明，在实住上的无明，在原住上的无明，在这个别地上的无明。这个要到二地到七地才能够离，二到原教，二地到七地才能离，这是别教七地啊。现色不相应眼，这就生相无明了。生相无明呢，就是在不动地前就才能断生相嘛，生住意灭。所以是这个烦恼啊，由这个生相无明开始，断的时候呢，是由生住意灭，在灭相无明断，生相无明最后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弥勒菩萨现在还在斗率篇，断这个生相无明还没有断，他要把这片无明断掉，他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法都没有了。那么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弥勒菩萨还在斗率篇呢，断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能见心不相应眼，就是生相无明就九地才能够断，不动地八地嘛，不动八不动地嘛，九地才能断。根本业不相应眼呢，就是生相无明。到十地或者到等觉大士才能够断。所以这些个我们研究教判的用起功了比较容易，因为知道它是怎么起，怎么来龙去脉，怎么个断法，断到什么程度，不会这个往上攀，不会说我又到了什么程度了，到什么程度了，不容易啊，真正不容易，稍稍有点境界，那还是没有离开凡夫，没有离开凡夫。说相继而起，祸业苦三呢，连环不息。祸、业、苦，这个连环，因为你迷惑嘛，迷惑就造业嘛，造业就感苦果嘛，这个连环不休息。倘要是你苦极的。苦到极点了，我们现在知不知道苦？ 都是讲苦作乐了，真正苦啊。生老病死苦，但是病苦大家我想每个人都不外行了，都会头疼脑热都会有点了啊，死苦还没有轮到，我想自己没有轮到也看到旁人嘛，我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啊，渐渐轮到我，看到旁人敲了，自己心里很怕，要渐渐会轮到你，每个人都脱不掉的嘛，生老病死嘛，说我们真学佛的不要怕死，但是你要有功夫哎，没有功夫还要怕的呀，死了之后不知到哪里去了，啊，话是这样，我们学佛的不怕死，这个英雄好汉不要拍胸脯，你要有点把握才不怕，没点把握还是要怕的，这个死了很恐怖的。没有宝不知迁到哪里去了，悠悠荡荡，随业所转嘛。你要了解苦，你要了解苦之源呢，说知苦断际，莫灭修道嘛。这个四谛法门，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所说法，没有离开这个四个字。说阿含呐、方等啊、般若啦、法华涅槃，都是讲苦集灭道，它有四教嘛。藏教的苦集灭道，通教的苦集灭道，别教的苦集灭道，原教的苦集灭道，我想在四教义里讲的很多了。你要了解苦无性，由于烦恼惑业无性啊，有而非有，唯是一心，了解一心，要把你的一心搬出来了，要向大乘子观了。你要了解这苦啊，苦是无性的呀，有性的话你断不了，苦是没有体的，虚幻的嘛，烦恼也没有体呀、啊，烦恼有体，我们也不能断，啊，知苦无苦嘛，知道苦了，但现在就是不知道苦，讲苦作乐了，啊，所以是你了解苦是无性的，那么就惑业非有而有啊，差别万殊，了解缘起之法，也是一心的。大用翻心，这个叫做观呐、啊。什么叫做观呢？哦，这样的观，啊，一些苦啊，了苦无性，那么这个苦就不会影响到你。你要能够控制的苦，不要被它所转，我能转它，这叫观。子在不随妄想，观在不知空寂。如果子的话呢，就不堕妄想。我们要修止的话，经常堕到妄想，堕到无名窟里边去了，堕到坑里边去了。我止了，不动了，真正掉到坑里动不了。不能这样子修止，止啊就不堕妄想，观嘛就不能够执着于空寂，不能观空。啊，观空了，要证空就糟糕了，那就是停止那地方。子就不要堕坑落铅，不要掉到一个坑里边去了，掉到一个坑里边去了。所以我们这法门无量寺院学嘛，不要掉到一个坑里边跳不出来。啊，寂照是性之本体，子观是性之用。修子嘛是由空门而入，修观嘛是由有门而入，这一点，这空有啊，这个要把它搞清楚，你要修子大乘子观，这个子由空门而入，一切皆空，你才能止得了，你不空怎么能止得住呢？万法皆空，到末了归空的，就是心里面没有牵挂，可以止得住了，不被外边所牵动。你要修观的话呢，是由有门，你要先建立然后再破坏，我想这个是大乘子观的这个原理。我想下边呢还有很多的道理啊，今天讲过，今天现在快到三点，是不是快到三点了？讲的太多也不好，我的没有关系，恐怕你们坐不住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们先唱。